请弟兄姊妹一同打开圣经，我们会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一到四十七节。请弟兄姊妹，如果你手中有圣经的，你跟我一起翻开《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我们会从第一节一直读到四十七节。比较长的一段经文，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一到四十七节。好，之后我会为弟兄姊妹来诵读这一段的经文。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不达米、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细亚、弗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并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格里底亚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罪人，其实不是，因为时候刚过深处。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是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自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贴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 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要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结，擘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用的、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是上帝的话。我想弟兄姊妹，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一定不缺少等待的时刻。我们看到很多在产房外面等待妻子生产的焦急的父亲，不断的在踱步，在中国的医院常常会看见的。我们也看见，在很多人在等待着新的开始，在等待着不同的生命的阶段。现在也有的人可能在等待在家里面结束隔离，对不对？很多人在等待，我们在等待到底什么时候疫情可以结束，我们可以去再一次，可能是回到中国探望我们的家人等等。在你和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等待是我们生命的常态。你和我其实每一天都在等待。那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你在等待什么？你看耶稣的门徒在耶稣升天以后，他们的状态是什么呢？圣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首先第一件，当他们看见耶稣升天的时候，圣经说他们就举目定睛望天。耶稣已经升天走了，他们依然举目定睛望天，他们在等待什么呢？我们也同时聚集在一起，彼此的同心的祷告。那我们要问，他们又在等待什么呢？耶稣已经升天了，他们要等待什么呢？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来看，到底门徒们在等待什么？今天你跟我需要等待的又是什么？首先，我们看到第一点，门徒们在等待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预言的应验，就是圣灵的降临，就是在前面今天读的经文的2章1到13节所发生的事情。你会看见，到底在五旬节的那一天啊，五旬节这个节日本身，当然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很传统的节日，是在这个特定的五旬节，就是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的这个五旬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它最核心的信息又是什么？是不是我们常常一直以来所认为的很神秘的现象呢？还是一些人们所困惑的，不管是当时的群众惊讶猜疑，还是人们对此产生的一些的讥讽等等，我们要问，到底在五旬节所发生的事情最核心的或者最重要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当然，这里面所发生的神迹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是圣灵降临所带来的一个最直接的、最清晰的表现。但是我们说，其实五旬节最核心的一个内容就是应许的应验，就是上帝的预言，耶稣的应许的一个应验。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的目光其实不应该仅仅放在这些奇特的现象和去追求所谓的这些奇特的经历上面。我们在解经的时候，很多的经文花了非常多的篇幅来讨论，到底第2章1到13节所发生的到底是一件怎么样的事情？其实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好，等一下我们会稍微的来解释。但是今天我们来看，到底在五旬节的二章，在2章1到13节这里面所记载的整个圣灵降临的这个表现，其实背后所要带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上帝的应许，他的应验，就是耶稣基督对门徒的应许。也包括前面先知们所应许圣灵降临的应验。所以今天，如果像 Michael Horton 在他写的这本关于圣灵的书当中，他说，如果今天我们把关于圣灵的这种所带出来的神迹或者一些的现象， 这么多的争论，其实是一种 narrowed，就是一种缩小了圣灵他的工作的范围。圣灵在我们信仰和我们实际的生活中，如果它的作用只是被缩小到这一种好像很壮观的、很特别的一种现象而已的话，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在形式主义和热情之间做出一个错误的选择。当圣灵的重要性被降低到一种个人的内在的经验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会错过圣灵非常重要的一些，甚至一些很基本的特征。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来看，到底在《使徒行传》的第2章1到13节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哦，原来五旬节所发生的这一切的事情都不是突然的，也不是毫无目的的，甚至它也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好像一个奇特的现象。更重要的是，门徒们在等待的就是耶稣基督所应许赐给他们的圣灵。耶稣是门徒们所等待的，耶稣给他的吩咐。所以耶稣自己亲口说：“你们要怎么样？”耶稣在他升天之前说：“你们要哪里也不要去，你们要在耶路撒冷怎么样呢？等候我所差派的圣灵。”这个是五旬节所发生的事情最核心的、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应许的一个应验。所以，首先，耶稣其实早已经在路加福音的3章15节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了他的门徒们，将来圣灵怎么样要用火给你们施行。同样，在路加福音的24章48到49节的时候，耶稣也告诉他们，你们要等候从上面来的能力，就是圣灵的大能。同样都是路加所记载的耶稣的应许。所以，同样在上一周，我们讲到《使徒行传》的1章4到5节的时候，你也看见耶稣跟他的门徒一同吃饭的时候，也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怎么样呢？父的应许就是你们听过我讲的，约翰用水施洗，但是再过几天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最后，在约翰福音其实16章13节，耶稣也同样讲过的，圣灵来了，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为了要引导他的门徒进入一切的真理，就是圣灵来要带领耶稣的门徒可以明白他过去3年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所讲的话。因为很明显，在过去的3年当中，耶稣跟他的门徒们在一起的时候，耶稣所讲的，他的门徒其实都不太明白，似懂非懂。但是圣灵来了之后，要引导他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甚至在以西结书37章的14节，上帝也早在以西结的时代就已经告诉了他的百姓说：“我要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包括约珥书，在接下来的经文彼得的讲道里面，我们也非常清楚的看见，上帝的应许在五旬节的这一天得以怎么样真正的实现。所以五旬节是一个很特别的事件，这个特别的事件不在于它所发生的这个奇特的现象。它是很特别的事件，是表明在这一天，耶稣基督他应许的应验，而这个应许的应验是给到他特定的一个群体的对象，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们，以及包括今天日后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所以保罗、彼得在讲道的时候也说：“你们要悔改，就可以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五旬节的这个事件，代表着从今天开始，圣灵降临，要与他的每一位儿女同在。所以，圣灵这一次的圣灵的降临，是表明从今天开始，耶稣基督所应许的圣灵已经完全的来到，要住在每一个相信神的儿女的身上。所以，耶稣叫他的门徒等待的是应许的应验。耶稣明白，因为如果没有圣灵的降临，那耶稣他的门徒什么也不能做。他们之所以什么也不能做，是因为没有圣灵的引导，他们什么也不明白。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讲了，跟他们讲了，在一起讲了40天神的国，最后他们所关心的、他们所问的，依然是以色列国的原因。所以耶稣为什么当初并没有生气，也并没有指责，是因为耶稣知道他所应许的圣灵怎么样，还没有来到。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说五旬节的具体的事件，当然就是一个神迹。这当然是一个奇特的作为，因为当神的作为临到人的身上的时候，这其实就是神迹。当神的应许开始应验的时候， 这就是最大的成绩。所以门徒们所讲的，他可以被现场的各地方的人都能够听懂。那门徒们一方面，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们是说起别国的话，在第二章的第四节，他们首先是讲起别国的话，然后紧接着这些人的反应就是，不管他们讲什么，他们所有的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言听得懂。这是一个很奇特的，是一个没有办法去复制的，甚至一个今天我们可能都很难去理解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充满了在场所有的门徒的时候，他们就都按照圣灵所赐给他们的口才，说出别国的话来。那我们简单来看，到底当场有哪些人来呢？圣经其实很清楚的向我们记描述了现场的不同的人群。我们稍微要理解，在当时的五旬节的情况底下，这里面包括了两类人，一类就是圣经所讲的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回来住在耶路撒冷，因为在当时的罗马帝国，犹太人有很多是移民的，就好像耶稣要逃亡到埃及一样，就好像耶稣虽然是伯利恒的人，但是他要跟他的父母住在拿撒勒一样。所以在当时的社会，许多犹太人其实是移民在国的国外的别的国家，包括埃及了，包括这里面记载了许多的其他的国家里面的。可是圣经说，这些虔诚的犹太人，每到要过节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怎么样呢？回来耶路撒冷。那为什么这里说那时候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呢？两类人，一类就是他们从外国回来，在五旬节的时候暂时居住在耶路撒冷，因为这个节期非常的长，有50天，所以五旬节也叫七七节，就是7749天，再加上最后一天的庆祝，所以整个五旬节大概有50天的时间，所以他们回来就是短住或者暂住在耶路撒冷。当然，也有一些人在当时的社会，他们是要从移民的国家最终要搬回到耶路撒冷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人是经历了非常多的曲折，付上了非常多的代价，回到耶路撒冷，只为一件事情，就是要来守五旬节的节期。所以他们从外地回来，然后也包括另外一类人，就是进入到犹太教的人，就是在当时的社会有很多虽然不是犹太人，但是他们愿意遵守犹太教的传统，愿意遵守犹太教的礼仪，愿意遵守犹太教的这些的宗教的习俗的，他们就会被算为什么呢？犹太人，就是入了犹太教的外邦人。这些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当时耶路撒冷有这么多从外面来的人。当这些犹太人可能有一些已经用了当地的方言了，对吗？他们可能虽然是犹太人，但是他们居住在外国，已经开始讲外国的语言，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总之那一天在耶路撒冷，我听见使徒们讲话的人，有一部分是犹太人，但是他们可能已经不会自己的语言了；有一部分就是外地的人，入了犹太教的这些人。是哪些人？不管他是用什么样的语言，但是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他们听见使徒们说的是他们的方言，是他们的乡谈。跟他们说，这是我们生来就说的乡谈。他们为什么会讲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这就是圣灵在那一天在大能当中所带给他们的。所以你要问这些犹太人，他们不远万里的从外地，从他们居住的国家，从他们所生活的国家回到耶路撒冷，为了什么呢？50天意味着你要放弃你原有的工作。今天我们休假可能很少有弟兄姊妹可以休50天的，对吧？要休50天，为了守一个节期，放下你手中一切的工作，放下你一切的收入，带着你的家人，回到可能你已经没有房子的耶路撒冷，你可能要住在帐篷里面。为什么要不远万里的回来呢？他们其实回到耶路撒冷来过五旬节，为的是什么？他们在等待什么？他们这种宗教的虔诚，他们的这种热心，他们到底回到耶路撒冷要等待的是什么呢？他们守这个节期的这种，你说他内心的这种所付上的巨大的代价，他们内心所带有的这种热忱，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他们其实要等待弥赛亚的降临。很简单，他们要等待弥赛亚到底什么时候降临。好像他们过五旬节要纪念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到底我们的弥赛亚什么时候要带领我们脱离罗马帝国的魔掌？到底什么时候我们所等待的这位弥赛亚要带领我们 战胜罗马皇帝的统治呢？这是他们内心急切的盼望，这是他们在绝望中、在悲痛中、在困境中所等待的那个被他们偶像化了，也被他们政治化的那个弥赛亚。所以，他们之所以愿意倾尽所有，愿意舟车劳顿、不远万里的回到耶路撒冷过节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期盼，在这个节期中，他们可以等到他们所等想要的那位弥赛亚，这是他们所等待的。但是突然就在这一天，圣灵降临，改变了所有的一切，改变了他们内心一切的盼望，改变了他们内心一切所等待的原有的那个弥赛亚的形象。圣灵的降临，应许了应验了上帝的应许，也颠覆了他们的生命，也摧毁了他们的偶像。所以今天我们说，第一个，五旬节所发生的事情，门徒们所等待的，以色列人所等待的。虽然圣灵降临跟他们等待的不一样，但是圣灵的降临应验了上帝的预言。所以，我们今天说，所有耶稣所应许的，包括旧约上帝所应许的，跟其他的使徒对其他使徒的应许，都在今天这一刻怎么样被完全的应验，甚至也直到今天一直延续到我们现在，也依然活在上帝所应许的圣灵降临的这个预言当中，并且这个预言一直到今天依然怎么样，依然是被应验的。这是第一点，今天我们看到的，在第2章1到13节所发生的事情。第二章我们要看见的是，他们所要等待的，不单是应许的应验，他们所等待的，更是要真正的认识到底谁是基督，谁是救主。我们说，原来他们所等待的，如果说不管是耶稣的门徒，还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所等待的只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被他们偶像化的弥赛亚，被他们政治化的弥赛亚，那么他们所等待的那一位真实的弥赛亚，其实早就已经临到他们，但是他们却不认识。但是他们却不仅不认识，甚至把他怎么样呢？钉死在十字架上。直到圣灵降临的时候，直到圣灵充满使徒彼得的时候，他能够把这样一个充满大能的信息告诉当时的所有的以色列人。这就是在2章14到36节彼得的讲道，这也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第一篇的讲道，就是使徒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对着在耶路撒冷的所有的人所讲的这篇的信息。那这篇的信息当然你说非常的长，对吗？14节一直到36节，大概占了整章经文的将近一半以上的内容，都是记载了彼得的讲道。那么你要问彼得的讲道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呢？彼得讲道这里面的核心就是非常清楚，而且非常深刻的向当时回到耶路撒冷守五旬节的这些的人们讲明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们所等待的弥赛亚，你们所等待的那位弥赛亚，就是那位被你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这是保罗核心的信息啊，使徒彼得核心的信息。彼得从先知约珥的预言开始讲起，在2章16节一直到21节。这是彼得引用了约珥书的2章28节到32节所讲的约珥的预言，然后再到他们的君王大卫的预言，向当时的犹太人讲明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帮助他们认识到底耶稣是谁。所以这38节到39节，你也看见彼得的信息其实不单只是讲给当时回来过节的这些人，你看到他的对象在14节，你先说，彼得看见人们聚集，他说犹太人，就是包括那些从外地回来的，以及所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就是那些原本就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对他们所讲的信息，同样在38到39节，彼得也说，这个信息不单是给你们的，你是给哪些人的呢？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所以你会看见彼得的这一篇的信息，是讲给当时回来过节以及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同样也是讲给今天所有我们在座的远方的人。 包括今天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姊妹，他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这是彼得解释这一位复活的主，这一位被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就是他们所等待的弥赛亚，就是他们所需要的弥赛亚。所以，这是彼得跟所有的门徒们被圣灵充满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我们说，当如果说圣灵降临是为了要应许耶稣基督的预言，那么他们被圣灵充满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即刻的向人们传讲到底耶稣基督是谁，要告诉人们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彼得要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以及住在耶路撒冷城的人，彼得要告诉他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实是什么？就是他们今天所面对的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他们并不认识耶稣是基督。彼得要告诉他们，你们所有的困惑，你们所有的期待，之所以并不能够实现，你们尝试了许多不同的方式，想要来达到你们的目的。当时的犹太的社会是非常复杂的，就好像今天的社会一样，人们为了达到他们心中所期待的那一个所生活的方式，为了要满足他们所期待的那种，不管是宗教上的还是政治上的理念，他们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有的人居住在昆兰，有的人怎么样呢？住在荒山野岭当中，与世隔绝的。他们希望借着这样的方式，可以建立一套他们所期待的生活的方式。有的人就拿起他们手中的刀起来反抗。于是，耶稣的门徒当中也就有这样的人，要用武力来对抗当时的罗马的政府。所以，当时的社会面对着许多不同的方式，但是始终没有任何一种的途径可以解决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没有任何一种他们过去几十年、几百年所尝试的方式，可以真正的满足他们所期待的那样的一种国度、那样的一种生活的方式。所以，彼得来告诉他们，其实你们所面对的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你们并不认识那一位被你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所以彼得这样讲完信息之后，犹太人就看见了自己的问题。犹太人看见了自己的问题，他们就来问彼得说什么呢？在37到40节就记载，他们听了以后就觉得很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应当做什么呢？”弟兄们，我们应当做什么？如果你说我们的问题是因为并不认识耶稣，并不认识基督，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彼得就说：“你们应当悔改，并且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可以得赦免，并领受圣灵那白白的恩典。”这就是彼得给当时所有人的唯一的。这也是彼得今天给你和我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姊妹们，你和我唯一的出路。当时犹太人所面对最大的挑战，就是他们把他们的期盼放错了位置，他们把他们的希望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对象的身上。彼得引导他们把他们的期盼重新摆正位置，把他们的盼望建立在一个正确的对象的身上。那么今天我要问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和我又在等待什么呢？你和我是否也好像当时的犹太人一样，我们一切的努力，无论是宗教信仰上的，还是我们各样的需求上的，今天你和我的生活是不是也同样把我们的期盼放错了位置？我们是不是也同样把你和我的希望建立了在一个错误的对象的身上？如果是的话，我盼望我们也可以一样，回到彼得所教导的一样，来到神的面前，特别是在当下，疫情不断的反复，我们似乎看不清楚前方的道路、前方的方向，或者是我们也看见社会的风气日渐的开始败坏，我们似乎也不知道到底这个国家到底要去到哪里。我们看见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婚姻中、我们亲子关系中、我们人际关系中所面对的各样的挣扎等等，所有这些的问题。我们似乎在寻找一个出路，我们似乎在等待一个好的结局，我们似乎在期待一个让我们可以满意、让我们可以觉得能够接受的一个结果。但是我们要问，所有这些的问题 到底我们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呢？今天的经文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无论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也好，还是今天的我们，就是你跟我最深的、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再次认识和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是救主，他是我们所有一切问题的答案。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要相信，我们要承认说，作为基督徒，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并不是真实的这么相信的。虽然我们都明白，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是因为我们都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都相信耶稣基督有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但是其实你跟我在很多相当多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如此真实的相信他，因为比起相信耶稣是救主，我们似乎更加愿意相信我自己的能力。比起相信耶稣是救主，我们似乎更加相信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外在的因素，比起耶稣是救主，我们也似乎更加相信外在的环境。那你要问我怎么样确定我自己是不是这样的？我怎么判断我到底是更加信耶稣呢，还是更加像我自己相信我自己，更加相信外面的环境，更加相信现在所谓的科学、医学等等？那就是你要问自己，到底是耶稣给你的盼望更大呢，还是其他所有任何外在的事物给你的盼望更大？就是这么简单。你在哪里能够得到最真实的盼望，那么哪里就是你最大的信心所在。对于当时的门徒也是如此，对于当时的犹太人，听到这篇信息的犹太人同样也是如此。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在等待什么，我也不知道你生命当中所面对的问题到底又是怎么样。可能是你婚姻所面对的挣扎，是那一些并不能够跟别人来分享的、来讲论的很多的难处，也许是你孩子的问题。你孩子在学校面对的学业的问题，或者是他情绪的问题，或者是他信仰中所面对的挣扎的问题，你孩子可能慢慢的开始长大，不再像小的时候这么听你的话，不再像好像小的时候很单纯的可以跟上帝祷告，反而是越来越多的疑问来提出来啊，来质问，甚至来怀疑你的信仰等等。也有可能是你的工作当中的压力和重担，也许是你人际关系所面对的一些的紧张。甚至可能包括你在教会的侍奉，会遇到一些的，或者会遇到一些低谷的时候，甚至有些时候，当你想到礼拜天要侍奉的时候，不再像过去一样充满了喜乐，不再好像过去一样充满了各样的盼望等等，反而是你开始一想到要侍奉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压力等等，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我盼望所有你面对的问题，不是要靠着自己来解决，而是你能够来到神。无论你在等待什么，我们人所有的努力都不能够解决你的问题。跟你好像彼得所说的一样，到耶稣基督面前，再次来寻求他的帮助，再次的来寻求他的怜悯。所以我盼望你可以今天把你所有的面对的挑战、面对的问题，甚至是你对这个国家的你在政治上的期盼你在很多大的事情上你所等待的，都能够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是圣灵降临所带来的第二件事情。五旬节所带来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彼得要向当时的人们讲明耶稣是救主。这也是今天你跟我需要深刻明白的信息。同样，这也是你跟我今天所有已经领受圣灵的人，这也是你跟我今天所有已经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弟兄姊妹，你跟我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向人去传讲耶稣是基督。这也是今天这个时代所面对的最迫切的需要。如果我们说当时的犹太人所面对的最迫切的需要就是认识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那么同样，人类从耶稣基督降生以前到耶稣基督降生之后，一直到今天，人们最大的需要从来没有改变。所有的人和你我一样，最需要的也是耶稣。所以，这是你跟我作为门徒，作为基督的门徒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尽我们一切的努力去向人传讲耶稣是弥赛亚的信息，这是圣灵降临所带给我们的。我们看见的第二件事情，最后我们要问他们所等待的方式是什么？他们其实要等待的是一种门徒之间彼此的一种生活上的关系。他们不单是等候预言的应验，他们不单是等候他们明白耶稣基督是救主，他们更在等候一种耶稣基督的门徒的一种生活的方式。你看见说，在当时的社会， 门徒们在37节到47节所产生的，或者所带来的这种具体的，就是在41节到47节这里面所描绘的这种生活方式，在当时的社会当然是超越他们的习俗的，但是其实也不是完全超越他们的习俗，因为早在门徒们之前，其实就已经有另外的群体是这样子过生活的，不过他们是住在洞里面的，他们住在昆兰的山洞，因历史上称他们叫昆兰的群体，甚至在里面发现了很多的圣经的抄本等等。那门徒们，但是门徒们在这里面所过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讲，其实实在是太过于陌生。你看见他们信的人都在一处，住在一处啊，凡物公用，就是所有的东西没有说我是我自己的，所有的人都是卖了他的田产，卖了他的家业，然后把所有的钱都拿到一起，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同时，他们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面来擘饼、来祷告，然后欢喜的用饭。啊，这个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其实是非常非常陌生的，特别是对于我们今天这个非常强调个人的自由和隐私的在北美生活的弟兄姊妹们，这么多人生活在一起，当天就有3000人，对吗？还不算以前的门徒，大概有好几千人生活在一起，好像这不是在搞共产主义，听起来很像共产主义最美的一个蓝图。你说共产主义是什么？其实就是《使徒行传》2章44到45节。那你要问，这里面是不是给今天教会的教导和模板呢？是不是今天我们的教会也要这样子去做呢？当然是不是。圣经这里面所要告诉我们的，所要记载的，在初期的教会的这种生活的方式，其实并不是要告诉我们今天也要好像效法当初的教会一样，去变卖我们的财产，啊，大家生活在一起。而是要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问题，这里面主要带出来的不是经济问题，不是社会制度问题，其实是背后他们所带来的这种彼此的生命的关系，就是他们在一起所做的事情。他们在一起，并不只是简单的描绘他们44节、45节在一起做的，更重要的是在42节以及46、47节。里面所讲的几件事情，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非常谦卑的愿意去受使徒的带领教导，他们非常愿意怎么样呢？去顺服上帝的话语。首先可以确定，这里面使徒的教训当然就是神给使徒们特殊的权柄、特殊的使命，去教导他的百姓，然后他们彼此相通，就是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相通的，是没有什么拦阻的。他们在一起擘饼，就是敬拜，就是要来纪念耶稣基督的死的。只有他们在一起，不每一天彼此的怎么样呢？祈祷。这4件事情是初代的教会要留给我们的，这是今天任何一个世代，是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种环境底下的教会应该要去遵守的。所以这里面所描述的是两种的生活，一种是教会信仰的生活。或者说是一种基督徒在一起彼此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另外就是在一起的日常的生活。那如果我们说日常的生活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去效法的，或者也并不是圣经记载下来要我们去一定要照着效法的，那么他们在一起彼此的这种信仰上的彼此关系上的这种生活，就是在任何一个时代，上帝的儿女、上帝的教会需要去学习。所以你看见，在初期的教会，他们在一起，他们做的最多的事情，他们在一起，不管在任何时候，包括后面的章节，我们依然会看见，三章的第一节开始，甚至在下文呢，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生出他们在祷告的时候，生出是什么时候？现在的下午3点，不是一个人祷告，门徒们聚集在一起祷告的时候。等等，所有的经文都在告诉我们，初期的教会，上帝祝福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在一起恒心的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彼此相通，擘饼和祈祷。 对于已经在疫情当中挣扎了差不多2年的我们，普世的教会来说，我们最需要的，岂不就是圣徒们彼此的聚集，在一起恒心的遵守神的话，在一起恒心的查考神的话，然后彼此相通，透过擘饼，透过祷告来敬拜神吗？那没有什么比起这一点，是我们再需要不过的。过去有太多太多的研讨会，让我们彼此分享怎么样去面对疫情给教会带来的冲击，包括现在我们也讨论很多后疫情时代教会的策略等等，非常多的不同的理念，非常多不同的技术，非常多不同的方法，不断的在 bring up 很不好的方式在提醒我们。但是我想，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弟兄姊妹，最需要的，这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11节到47节这里面所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种门徒们之间彼此的这种生活上的这种关系和连接。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姊妹所等待的。我盼望这是你内心所等待的。我盼望这是你跟我在疫情中最大的期盼。盼望疫情的反复，不是摧残了你内心对这种门徒间彼此关系的这种期待，反而是你越看见疫情的反复，你越看见我们人所做的所有的努力的这种破碎，不管是过去我们研发的这个疫苗也好，我们所采取的各样的保护的措施也好，在这个病毒稍微变种一下，所有的一切好像又变得支离破碎。逐渐开放的各个国家的边境又再一次怎么样呢？被封锁起来，逐渐被取消的各样的一种这种所有的这些 COVID 的 guidance 又再一次怎么样呢？被 bring up。所以你看见我们所做的这些努力，在这疫情的反复面前变得如此的脆弱的时候，我盼望你可以有一个更加深的期待，就是你期待在门徒们、我们信徒们之间、弟兄姊妹之间彼此在灵里面。在教会中，一同来谨守圣经的教训，同彼此的相通，彼此的透过敬拜，透过祷告，盼望疫情的肆虐能够增加你对这种关系的向往，削弱了你对这种关系的向往。你并不只是因为疫情养成了很多的习惯，开始逐渐的远离教会，远离圣徒的群体，而是你在各样的环境的时候，在这样的日益艰难的环境的时候，你更加期待、更加向往这样的关系，因为你知道这样的关系是对你来说是何等的宝贵，因为你深知这是上帝祝福他的儿女的途径，这是上帝祝福他教会的途径。所以你看，在二章的47节结尾的时候，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经常说，他们一方面得到民众的喜爱。另外一方面，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的。当然，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用的所谓的教会挣扎的方式，并不是今天我们要学的教会怎么样可以人数翻倍的方法，并不是。这里面所要描绘的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是我们可以见证基督、可以见证福音的方式。当人们看见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能够在一起彼此的顺服上他们所信的，能够活出他们所信的。并且他们之间能够有彼此美好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他们就会产生向往。所以今天你要问，到底初期教会可以给今天我们北美的华人教会什么样的学习的功课呢？特别是给我们应承华人教会的西北堂的弟兄姊妹，给我们的教会带来什么样的教导呢？按照今天很多的研究和传统，这是两个完全不同背景的教会，好像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学的。因为你想，如果我们教会要开办一个研讨会，一个座谈会，一个特会的讲座，你要想到邀请一个讲员，一个教会来让我可以成为我们可以学习或者可以来效仿的一个榜样的教会的话，那么大概我想我们不会邀请初期教会的这些的使徒来做讲员，他们好像没有什么好的事工，好像没有什么好的案例，他们好像没有什么跟我们一样的地方，他们不是北美的教会，他们也不是北美的华人教会，他们好像也并不知道我们所面对的环境等等。总之，初期的华人教，初期的初代的教会跟我们今天的教会的生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弟兄姊妹，那如果你跟我想要在教会当中 看见我们教会可以更好的成长，看见我们西北堂可以更加讨神的喜悦，或者你可以看见我们的西北堂可以不断的成长。你跟我唯一要学习的，或者我们只能够学习的，就是从初代的教会来学习，学习他们什么呢？学习就是他们恒心遵守上帝的话语，学习他们彼此相通、彼此交接的关系，学习他们彼此在一起通过敬拜、祷告来敬拜神的方式。所以盼望这是我们今天透过《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你跟我在上帝面前所学习到的功课。我们的教会怎么样可以复兴？我们的教会怎么样可以成长？我们的教会怎么样可以不断的带领更多人来认识主？我们当然已经领受了圣灵的应许，圣灵今天已经与我们同在。相信的，只要你悔改重生得救，信耶稣，圣灵就已经与你同在，不再需要祈求圣灵降临，圣灵充满你。因为圣灵在你悔改的那一刻就怎么样，已经耶稣已经用圣灵怎么样给我们施洗了。你跟我虽然是用水被施洗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耶稣说什么？我们是被圣灵所施的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圣灵在你决定信主的那一刻已经住在你的里面了，上帝的应许已经应验了，所以你不需要一次又一次的需求上帝，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不需要，因为圣灵怎么样，已经住在你的里面。你需要做的就是怎么样更多的认识耶稣，更多的在今天的生活中来活出初期教会这样一种生活的方式。就给弟兄姊妹几个简单的应用。首先第一点，我们要认识到圣灵已经降临，上帝的应许已经应验，借着五旬节的这一次，他已经应验，他已经降临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已经住在你的里面，已经在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与你同行，在你孤单的时候，在你痛苦的时候，在你软弱的时候，在你灰心的时候，甚至在你和我犯罪的时候，圣灵都住在我们的里面，从来没有一刻离开我们。所以我们为此要感谢他，我们要来赞美他。他是那一位怎么样守约施慈爱的主，他是那一位不断的来实现他自己应许的主。第二点，我盼望你今天也可以更多的认识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不单只是头脑上我已经信主30年，但是在你的生命中知道耶稣基督比一切外在的环境更大的，耶稣基督也是比你和我的能力更大的，耶稣基督更是比你和我所经历的一切的难处都更大的。这是你和我怎么样表明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耶稣基督是救主，是我读经读到我头脑里面明白的，更重要的是在我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也真实的经历，也真实的活出来。最后我盼望你和我可以不单是向往，更加能够活出在基督里面和门徒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和生活。盼望教会无论是你在小组当中，你都可以更加委身在你小组的查经的团契里面，并不是可以轻易的或者随意的错失掉一次又一次的小组的查经和聚会，因为你知道当小组的查经和聚会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不单只是学习生圣经的一些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弟兄姊妹之间在一起彼此怎么样共同的来恒心的遵守上帝的话。我也盼望你不会因为各样的因素一次又一次的错失礼拜天的主日的敬拜，不单只是这是教会一种敬拜神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只有当你礼拜天跟弟兄姊妹们一同坐在一起，你才能够经历到圣经这里面所描述的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的相通，波饼祈祷。我盼望所有在线上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已经受洗了，你已经好久没有领圣餐了，我盼望你今天也可以再一次的来到神的面前思想，到底你和我所需要的是什么。说为什么我不可以在线上领圣餐呢？弟兄姊妹如果留意，从教会一开始有线上的圣餐的时候，我们只有一种领圣餐的方式，要么我们就全部都在线上领，要么我们就只全部都在线下领。并不认为教会可以同时在线上和线下来领这个圣餐，这是我们目前教会所一直做的。盼望你可以明白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当圣徒们彼此相通的时候，在一起聚集的时候，在一起领圣餐的时候，那就是神跟我们同在的时候。盼望你可以更多的向往，更多的知道这种彼此之间门徒们这种彼此关系和生活的价值。盼望弟兄姊妹也可以更多的去关心你身边的肢体， 最近我们教会借着这种家庭的敬拜，连接了很多年长和年轻的家庭。我也盼望每一位，无论你是带领他们的，你是陪伴他们的，还是你在这个过程中参与的，我盼望你们都可以更加互相主动的、更多的连接，不单是只是简单的讨论家庭敬拜的情况，更多的是彼此生命中的连接。你和那些过去你并不熟悉、并不特别认识的弟兄姊妹，你再一次可以借着这2个月的时间在一起彼此的交通，你可以更加的看见上帝在他们身上的作为，更加的看见上帝在他们身上所彰显的奇妙的恩典，以至于我们无论是年长的还是年轻的，我们都可以在主的恩典中怎么样，彼此的相通，彼此的交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特别的感谢你把我们放在你的教会当中，让我们可以在主你的教会中可以成为主你的儿女，可以成为彼此相通的圣徒，让我们真的今天再一次认识到主你的圣灵已经降临在我们当中，主你的圣灵已经借着五旬节的时候已经临到我们，已经住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生命中，为的是要来引领我们更多的认识你，为的是要来引领我们更多的清楚的知道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救主。所以就盼望主你的圣灵每一天的引导我们，让我们借着读经祷告，每一次每一天都能够更加的认识主你是我们生命的盼望，主你是我们所需的一切的力量的源头。也盼望你更多的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可以更多的去体验、去向往和众弟兄姊妹在一起，彼此的这种门徒们之间彼此的生活、彼此的关系。就祝你祝福，祝你自己的教会，也借此来复兴，祝你自己的教会。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谢谢金堂大哥跟我们分享这么美好的信息。其实我在想，我们是幸运的一代，因为我们不用像耶稣的门徒那样去等待，不用等待，因为我们只要信靠耶稣，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那圣灵就会降临引导我们，并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要珍惜神赐给我们的这份宝贵的礼物，认罪悔改，就像过一个圣洁的生。那我们现在起立，我们来唱今天的回应诗歌。